各位同学，大家早安。今天我们上课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把上个礼拜未讲完的部分做一个结束。第二个部分呢，我们今天总算要进入到另一个新的单元，关于业的部分。首先，我们来针对上个礼拜还没有讲述完毕的部分。上个礼拜我们介绍了佛教思想不共外道的特色，比如说不长不断的无我思想，然后呢还有这个毗婆舍那的禅修方法，然后我们又介绍了阿德曼的含义，还有所谓的分为人我跟法我，然后我们有介绍到说自信是什么意思。然后呢，我们说到部派佛学为什么要做诸法分析呢？就是说它是作为要为了要确立深化佛教无我的见地，作为毗婆舍那修习的前行之事。那讲到这个部派的诸法分析呢，它一个重点就是说诸法假实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把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跟陈实论所说的做一个比较。那首先呢，就色法的部分来讲，有部把色法分成两大类，第一类是四大，十四大呢是指坚湿暖动，第二类呢是四大所造色，有五根五净还有五表色。那在我上次之前发给同学的五位七十五法表里面，你看它色法的这个部分总共有十一种，五根五净五表色。那我们刚不是说有部把色法分成两类，四大跟四大所造吗？那七十五法表上面所列的十一种是属于四大所造，那四大在哪里呢？上个礼拜有跟各位同学提过，就是说处里面呢，它又细分为好几种，那其中前四种呢就是坚湿暖动，所以呢四大其实呢把它收摄到处里面，处里面有所谓能造处或者所造处，那坚湿暖动呢是属于能造处，所以在有部的色法里面它就列了十一种，因为坚湿暖动四大已经被收摄在处层已经被收摄在这个处里面了，这样同学理解吗？那陈实论呢，他对于色法的构成他的看法和有部不一样，他说呢由色香味触形成四大，四大是指地水火风。那我们讲说这个组合物呢，它是属于假名法，属于假名，所以在有部的观点里面呢，四大是属于假名，然后呢从四大呢又形成了五根还有身。所以我们来做一个比较，陈实论说四大假名有，刚才提到了，因为四大由四层构成，它是一个组合物，所以是假名。那有部呢，我们讲说他讲的这个四大呢，实际上是指坚湿暖动，坚湿暖动呢是能造即为，所以它是实有的。再来就五根的部分来讲，五根由四大构成，也是组合物，所以呢想当然它是属于假名。但是有部的观点它很特别，它也说五根是由四大构成，所以在我们用思考来分析，我们说既然由四大构成呢，我们它是一个可以被分析的法嘛，可是实际上它是不可以拆解。为什么不可以拆解呢？上个礼拜我们有跟各位同学解释，因为呢在有部说四大是一起升起不能分开的，所以上次我画了一个图，我画一个圆圈呢代表眼根元素，那眼根由坚湿暖动构成，所以里面呢里面有四个分子坚湿暖动，重点就是说这四个不能分割不能分开，一定是一起出现。换句话说呢，在实际上眼根元素呢它就不可以再拆了，不可以再拆解开来，这样同学理解吗？那就它现实上无法拆解，它是一个所造的即为呢，被视为是实有的。所以呢，我把陈实论跟有部对于诸法假实在色法的部分呢，做了一个比较。有部的十一种色法， 通通是实有的。那陈时润呢，他的看法是说，作为那个最原初的那个元素，不可再拆解分析的那个元素，我们刚才同学还记得，在陈时润的这个色法构成顺序上面，居于首位的就是色香味触四尘嘛，其他由它构成的、直接构成、间接构成的呢，这些都是属于假名，所以位于首要的这个构成顺序的四尘呢，被视为是实有的。所以呢，色香味触四尘它是实有。那在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强调，这个是就视地而言。上个礼拜有跟各位同学讲到，陈时润呢，他分为视地和第一义地，这个是在灭地句的部分才会探讨到。那上个礼拜我们讲说，视地是顺应凡夫的认知能力所安立的道理，这里呢我把它称为道理。那第一义地呢，是圣者所证悟的真理。就凡夫他的这样的一个执，自我跟执这个外在一切实有的这样的一种普遍的认知来讲，要跟凡夫讲说，实际上是一切是如梦如幻的假有，非常的困难。所以呢，为了顾虑到这些凡夫的一个认知能力，所以在就说就凡夫而言，他们确实是这样子认知这个世界的存在。所以呢，在视地的部分呢，承认某些东西的实在性。但是我必须要再稍微附带说明一下，视地里面又分熟地跟真地。熟地呢是指假名有，真地呢是指五蕴实有。那这个五蕴实有呢，其实它并不是像有部讲的，因为我们讲说五味跟五蕴可以做一个对应嘛，五味里头的色法对应于色蕴，五味里面的心法对应于视蕴，然后呢心所法里面可以对应于受想行蕴，然后呢心不相应行法它是属于行蕴。那虽然有部陈时润讲五蕴实有，可是这并不是表示说他就像有部讲的那个除了无为法之外的72法通通实有。所以呢，就五蕴实有的部分呢，在色蕴的部分他承认色香味触是实有的。那五根五境呢，这些五根啊还有其他的呢，这个是属于假名。这里有点复杂了，是不是？以后在灭地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到。那还有一点就是关于无表业的部分，在陈时润里面呢，他说无表业并不属于色法，而应该是属于心不相应行法。那在等一下下一个单元业论的部分呢，我们会讨论到。再来呢是就心法和心所法这个部分我们来加以比较。陈时润呢，他是属于心心所一体次第生。在陈时润里面，心所不是一个独立的范畴，所以很多人他说陈时是五味84法，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吗？这个是日本人以前有一个日本僧人叫做宁南，他把陈时润里面提到的这个法术呢，把它整理为84个。那可是实际上是五味吗？我们说心所法不是一个独立范畴啊。陈时润说心所即是心的差别吗？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你看这个表格，你看心王跟心所这边我画了一条实线，这是针对有部。那如果今天是陈时润的话呢，可能我就不写下面这个了，我直接心法下面写一个画弧心所法，我要把这条实线抽掉，打一个虚线。同学理解吗？有部他的对于心心所法的看法呢，是别体相应生，就是说心所呢它是独立的范畴，然后呢 当一刹那念心升起的时候呢，它表现为一个非常复杂的心理现象。一个刹那里面只有一个心王，然后呢夹带非常多的心所一起升起，这个叫做相应。那因为呢每一种心所它都具有自己的独立体性，所以我们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那在诚实论里面呢，我们讲说它反对相应，所以一刹那呢只有一个单纯的心理作用而已。然后呢我们之前有在探讨事的时候，我们有跟各位同学讲说过，诚实论它是属于多心论，也就是说呢心在活动的过程中它是显现为不同的体性，所以每一刹那心呢它都是属于不同的体性。因此呢在投影片上我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还有呢就是说像日本僧人宁南呢，他把诚实论整理为84法，心所法里面他把它整理为49种。那其实这个整理并不是一个定论啊，因为在中国的佛教学者比如说慧远，他的大圣义章里面呢，他说诚实论的这个心所法摄末归本的话有36种。所以呢就是说看你怎么去计算它咯。那诚实论他自己的说法是说心所的种类有无量的差别啊。所以基本上如果要把诚实论把它归纳说它到底是多少法术啊，我觉得很困难啊，也没有什么意义。上个礼拜我们有介绍了心不相应行法，那在诚实论苦地句的最后一品就是不相应行品，它列举了16种。这16种呢我们做了一个整理，16种里面实际上不属于心不相应行法的，而且不是实有的，有像名词啊像字母啊名词啊还有句子。诚实论这认为呢这个本质是身，所以它应该是属于色法。那像灭尽定呢诚实论解释说这个论心事活动止息了，这个叫做灭尽嘛，那他认为这个是属于无为法。那无想处呢诚实论并没有说明，但是根据慧远大圣义章的解说，他认为说无想处呢是属于心法。第二个根本不存在的有无想定还有凡夫法。无想定是什么呢？我们上个礼拜有说到它是止息一切心理活动的禅定，那这个禅定呢是由凡夫所得，如果是圣者所得的叫做灭尽定。同学如果看论点呢常常会看到二无心定，不晓得同学有没有看过。这个二无心定呢就是指无想定跟灭尽定，就是说在佛教里面这么多的禅定里面呢只有2种可以灭除一切的心事活动。凡夫所得的呢叫做无想定，它的这个所对应的这个地方呢是在色界的第四禅。圣者所得的呢是灭尽定。那诚实论为什么认为说无想定根本不存在呢？因为他认为说凡夫根本没有办法止息一切的心事活动，所以根本不可能有这样的凡夫的定啊，所以他否定有这样的一个定。同学听得懂吗？凡夫他认为是不可能止息一切心事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相呢凡夫法，我们上个礼拜有解释，凡夫法是指凡夫的本性，它可以从具体的凡夫中抽离出来，它是一个鲜艳的一个先天的原理。我们讲说我们之所以是凡夫，这是就我们的这个身心来讲的嘛。可是呢在外道里面呢他认为说 这个凡夫的这个本性可以从我们这个具体的身心中抽离出来，成为一个抽象的原理。陈思润认为说，这个是来自于外道的思想，在佛法里面不应该立凡夫法。那十六种心不相应行法里面，陈思润把它做了一个简择，有些根本不是不相应行法，有些根本就不存在或者是不应该列入的。那剩下来的呢，它就是心不相应行法，但是陈思润否定它是实有，包括得、不得、命根、生、住、意、灭、老、死这些。另外呢，我们刚才有提到说无表业呢，陈思润认为这个是心不相应行，但是呢在这个不相应行品里面他并没有把它列出来，在极地的业论之中呢才把它列举出来。那这个无表业呢，到底是实有还是非实有呢？从陈思润的文句看起来，还有就是说参考这个慧远的说法，然后呢把它跟俱舍论里面关于无表业的这个存在于实有与否的论述做一个比对，我个人认为呢，在陈思润里面呢似乎是把无表业当成是实有的。那我们把它跟有部的心不相应行做一个比较，有部的这个心不相应行法呢列了14种，那跟陈思润差别在哪里呢？请看投影片。有部呢他没有列入凡夫法，没有再多列老跟死。那凡夫法其实它是设在，就是说在有部学中，在有部的学说中呢，他把它设入不得或者是非得里面。凡夫法叫做在俱舍论里面翻译成一生性。那什么叫一生性呢？就是不得圣道，所以呢放在这个不得的这个里面来探讨。有部呢多了一个同分，陈思润里面没有探讨的。什么叫同分呢？可据以进行范畴分类的共相。比如说我和各位同学之间具有一种类似性或者说是共相，比如说我们都属于灵长类的动物，我们具有理智，那这种类似性或者说是共相呢，使我们都可以被归类为人类，这个就是同分。这样同学了解同分的意思吗？每一个物类呢，它之所以被划归于某一种种类，是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类似性。那这个类似性，这么抽象的东西呢，它把它从这些具体的个物中抽离出来，把它视为是一个实在的抽象原理。这十四种呢，就有部来讲也是通通实有的。那再来无为法的部分，有部列了三种，则灭无为就是涅槃，非则灭无为还有虚空。那在陈思润里面呢，他并没有提到非则灭无为。那因为无为法的部分我们在苦地句还没有探讨到，以后到灭地句或者是道地句的时候我们再来介绍。接下来附带说明的是关于五蕴次第的问题。一般我们在佛典里面呢，看到他们探讨五蕴它的次第呢是色受想行识。可是同学有没有注意到，在陈思润的苦地句里面，他的这个品目的安排次第是色蕴、视蕴、受蕴、想蕴、行蕴。同学有注意到，我们之前在讲述苦地的时候，我们先讲色，再来讲视，再来讲受想行。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从论说的角度而有不同的次第。陈思润的这种色视受想行的这样的一个次第，吉藏呢把它称为取境次第，也就是呢它是凡夫心的认识过程。凡夫心的认识过程首先要有根和境才能产生识，所以先立了色蕴，接着再立视蕴。 那事升起之后呢，心念又在直取镜像的冤亲中等等差别相，而成为想运。接着呢，对于冤亲中等分别升起忧喜舍之感受，所以在想之后升起受。最后呢，由三种受升起种种烦恼，而成为行运。那同学还记得我们刚才讲过说，诚实论它是属于心心所次第升起论，一刹那只有一个单纯的心念。所以呢，凡夫心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第一刹那根净和合产生是，第二刹那呢产生的心念是想，第三刹那呢是受，第四刹那呢是思心所，它是属于行运里面。然后呢继续的发展下去，心所有非常多的嘛，所以呢事受想行它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就这样的意义做这样的一个次第解说。那我们一般的色受想行识呢，这里我们只取一种，在大毗婆沙论里面呢，他对于这样的次第呢做了非常多的解说，有不同的解说。那其中一种呢说这个是随出系次第，我们这里就只讲这一种。那为什么色放在最前面呢？我们讲出系嘛，因为它是有直爱形状最为凸显的，所以放在最前面。那受呢，在剩下的这个关于心理方面的这四种，这四种里面，受的这个它能够在心中激起强烈鲜明的影响，比其他三蕴更为凸显，所以其次说受。那剩下来想行识这三个比较起来呢，想又比行更容易察觉，所以呢他在第三位说。那行呢就放在第四位，最维系的呢是事，所以置于最后的位置。这里是关于五蕴次第的一个补充说明，所以我们苦地句的部分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进行第四个单元，诚实论对业的论究。我要请问同学，业报轮回是佛教思想的特色吗？对，它是属于印度思想的特色。所以关于业的部分呢，这个它是承继了以往的婆罗门教哲学的思想。我们首先解释字义，梵文呢是 karma 是一个名词。那梵文的它的这种结构跟它的这个语言的形式跟英文很像，我们说它是属于印欧语系嘛。那英文的名词是从动词的这个字根演变过来的嘛，所以梵文也是这样，它的名词呢是从动词词根 kri 衍生而来。那这个 kri 呢是做的意思，to do, to make 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我们古人翻译呢把它翻得很文雅，把它翻译成造作。以前看造作不知道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觉得其实翻成英文就很容易理解嘛？我们这边翻译成 action 对不对，这样很容易理解嘛？或者你要讲行动啊也是可以啊，做啊行动啊这样的一个意思嘛。那讲到造作，有没有觉得同学最近好像常常听到，所以有没有想到说我们上个礼拜还是上上个礼拜也有讲到造作。在佛教的名相中有哪几个名相它的意思也是造作，跟造作有关。行运的行，我们在介绍行运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讲到说这个行是造作。还有呢有为法呢，古人翻的好，很文雅，有所作为。 刘违法其实是有所作为嘛，所以他也是照做啊。哇，以前我都很困扰，业也是照做，行也是照做，有违法也是照做，什么意思啊？那实际上你如果知道他们的范文，你就很容易理解。因为行运的范文呢 ，sanskara， 它是前面有一个接头词，后面呢 ，gara 你不晓得，就是说其实它也是从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gri 做它的字形变化。所以你看前面虽然加了接头词，可是它的这个字动词的这个词根呢是从 gri 而来的，所以它有我们讲说它也被翻为是造作嘛。有造作的意思。那有违法呢 ？Sanskrit 一样嘛，它前面是一个接头词，后面呢这个 grit 也是从动词 gri 变化而来嘛，它也是做的意思啊。所以有时候以前我读佛教哲学，我们没有办法去联想起来造作跟行有什么关系，你会觉得说它好像是不同的字嘛。从造作里面我没有办法联想到行。然后呢从有违法里面我又没办法去想到说造作或者是它也是行的意思，其实这三个字三个词它们是这个有这个它的这个词的来源呢都来自于相同的动词词跟做的意思。所以你看一般在解释业呢解释为造作，可是实际上这样不够，我们讲业只是一种造作吗？佛教讲业是什么意思？它只是一个身口意行为的身口意的行为吗？身口意的活动吗？不光只是 action 啊，它有别的意思吗？对，有后面的影响。所以同学讲得很好。所以思想内涵我们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呢指造作，那这个造作呢牵涉身与意三个方面。所以我们会讲说身的表业啊，语的表业啊，然后呢它具有善恶或者是无忌的性质，然后呢它能够对其他的对象造成利益或损害的可能性或结果。那业除了指造作之外，更重要的一个意思是它指呢能导致后果的于是，就说这个造作它能够形成于是而导致后果，当这些造作终止后仍然能够遗留下残余的势力，随着造作者对自我的支持而相续不断，等待适当的机缘，这些被积极下来的于是将反扑到造作者身上，产生或苦或乐或不苦不乐的果报。所以呢业不是只是身与意的活动而已，它也指这些活动结束之后所形成的余事，这些余事能够跟随着众生的身心而相续不断，在适当的时机产生果报。所以呢简单的讲呢，业它指造作，也指造作的余事能够感果。简单的讲是这样，你不能说它光是讲于事而已啊，因为它也是指一个 action， 对不对？所以呢两个含义，造作跟造作的于事能够感果。陈思论的业论呢一开始的探讨也是比较哲学性的，那大概第一品第二品讲完之后，第三品呢就开始比较有一些实际上的伦理学的问题。首先是业相品，那在这一品里面呢他首先探讨了身业跟身的问题，身业和身的关系。首先他对身业做了一个简单的定义，什么叫身业呢？身所作名为身业。那透过这样的定义产生的以下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瓶子或者是其他的所造物它也是由身所作，所以瓶子等物也算是身业咯。那在这里我要先说明的是说，这里的身呢并不是泛指我们整个身体，而是指身跟这个有违法。等一下再往下看呢同学就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 那陈思润回答说，瓶子呢和其他的所造物是生业之果。第二个问题，有为法是刹那灭的，所以生不应有动，生业不存在。所以透过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了解说，刚才我们所探讨的这个生呢，它是指它不是泛指整个身体，而是指生根这一系列的有为法。那这里也讲到说，有为法是刹那灭的。可是在这里我要补充一下，有的部派呢，他并不这么认为。比如说金亮部认为呢，有些法它是刹那灭，有些法呢它有暂住。正亮部同学还记得吗？他是从独子系里面的支部之一。那他说有为法呢，有些是刹那灭的，比如说心心所法。第二个呢，色法里面的声和光。那有暂住的有哪些呢？有心不相应行法，然后呢，声光以外的色法。有暂住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变成了它可以移动的，它时间上有延续性嘛，所以呢它可以从这里到那里，可以产生移动。那如果是刹那灭呢，你看我们讲刹那灭不应有动，同学可以理解吗？刹那灭就是此处升起此处歇灭，咻一下。所以刹那灭的法呢，它应该是在那个定点上，不可能产生移动。所以呢，现在这个问题它的意思是说，生呢它是有为法，它刹那灭，它的作用是刹那的闪现，咻一下的就歇灭了，这样如何能够成为生业，能够来感果呢？就是这个动作咻一下没有了，那它能够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行为，并且延续下去，就是它的这个势力可以延续下去产生果报呢？同学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比如说我今天要谋害人，杀人其实是一个系列的一个过程，包括手部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我们讲说一个移动过程嘛，一个很复杂的过程，有的时候不是一刹那瞬间可以完成的。那现在讲说生这个有为法刹那刹那灭，它如何完成行动？那陈时润的回答是说，虽然刹那灭仍有修己的能力，他用譬喻的方式来帮助我们理解。他举了烛火的例子，烛火呢它是瞬间瞬间变动的，虽然瞬间瞬间瞬间的变动，可是呢它有照亮他物的作用。又比如说呢，风呢它是刹那灭的，可是它能够吹动物体。所以这个部分同学可以理解吗？所以呢他的意思是说，刹那灭可是它形成相续，在相续的过程中呢，对他者造成损恼或者利益的情况叫做生业。所以我黑板上再稍微说明一下，生根它是刹那灭，虽然刹那灭呢，可是在下一刹那它能够引申相似的生根，这个相似生根也是刹那灭。那同样这个生根呢，也能够在下一刹那呢引申相似的生根，所以它形成一个相续流。这个相续流呢，能够对他人造成影响。所以呢，刚才润迪提出了一个疑问，说刹那灭呢没有移动，没有动作，动作不可能完成。可是陈时润这里他的意思是说，虽然刹那灭，可是它能够形成一个相续的生根系列，这个相续的生根系列能够对他者造成损害或者是利益的影响。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